爸妈妈真讨厌，参加宴会不带我们去。
就是嘛，把我们两个丢在家里真不够意思。
渣渣，是不是我们不乖，爸爸妈妈才不带我们去啊？
没有啊，最近我都很乖，没有惹妈妈生气啊。
渣渣，是不是你又背着我做了什么坏事让妈妈知道了？
才没有呢，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赖床，没有打很多电动玩具，妈妈说我很乖耶。
那我就不懂了，妈妈和爸爸为什么不带我去参加那个鸿门宴呢？
我真的很想去参加这个有红色大门的宴会。
我才想去呢，那个红色大门一定很漂亮，里面的食物一定很好吃。
渣渣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
傻傻，呆呆，你们在说什么红色大门？哎，谁家的房子有红色大门呐、啊？是胖胖还是阿雄啊？
哎呦，魔镜公公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不要老是听话听一半就胡乱说。
哎呀，仔仔啊，你今天怎么了？火药味这么浓啊？魔镜公公问一问都不可以啊？莎莎，出了什么事啊？
魔镜公公，你别生气啦。仔仔今天心情不好，才会这么没礼貌。
仔仔，是谁欺负你了？
哼，还不是爸爸跟妈妈，他们去参加鸿门宴，也不带我们去，你说气不气人嘛？
什么？鸿门宴？
魔镜公公，你别吓人好不好？叫那么大声。
对呀。
是不是爸爸妈妈没有通知你去参加那个有红色大门的宴会？你心里不高兴啊？
哎呀，你们搞错了，鸿门宴的红不是红色的红啊，而是宏图大展的红。所以说鸿门宴啊，并不是什么有红色大门的宴会，而是一个比喻的说法，意思是说啊，这顿饭不好吃哦。
魔镜公公，你放心好了，我爸爸从不挑嘴，任何食物他都会觉得很好吃的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吃得很开心的。
哎呀，不是啦，鸿门宴的意思啊，是说请吃饭的人不单单只是请人吃饭啊，他是借着吃饭的名义要求客人做一些事。
请客不就是要让客人大吃一顿吗？只要菜好吃就好了，干嘛那么啰里啰嗦的？
仔仔呀，很多大人的事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呢、啊，所以爸爸妈妈才不带你们去参加这个宴会呀。
可是魔镜公公，我还是不明白啊，既然不是在有红色大门的餐厅里举行宴会，为什么要叫做鸿门宴呢？
这是有个故事的。
有故事 啊， 啊，太好了，魔镜公公，你就快点说给我们听吧。
故事里的主角是谁嘞？
想知道答案，那就听下去吧。鸿门宴。
秦朝末年，各个地方的人都纷纷起来反抗秦朝。刘邦和项羽这两个年轻人也想趁这个机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。他们各自率领着士兵去攻打秦朝的军队哦。有一年，项羽和秦军在一个叫做巨鹿的地方打了起来。秦军有20万，而项羽的士兵才只有2万多人。可是啊，项羽一点也不担心。
报告项将军，渡过这条河就是巨鹿城了。
好，准备渡河。 是，只准带三天的粮食，把煮饭锅通通砸掉，帐篷也全部烧掉。
啊，没有煮饭锅，以后怎么吃饭呢？
是啊，而且只留三千的干粮，怎么够呢？仅仅有20万，我们才2万呢、啊，这一仗啊，可有的打了呢。
是啊，叫我们空着肚子打仗，哪有这回事嘛？
就是，
快烧，快砸，谁敢违反命令，一律处死。
是。
士兵们感到莫名其妙，却又不敢多问。等砸了锅，烧了帐篷，项羽带着士兵立刻乘船到对岸。士兵们才刚上了岸，项羽又下了命令，
把渡船全部砸掉。
啊，砸船啊，这没有船我们怎么回去啊？
是啊，将军，求求您留给我们一条退路吧。
将军，我们还想回家呢。
想回家的话，就好好打这一仗，三天之内一定要打败秦军，否则你们不是被秦军打死，就是活活给饿死。
啊，这好吧，我们就好好打这一仗吧。
对，只能进不能退。
嗯，
大家抱着必死的决心，三天之内一定要打败秦军。
是，
将军。
项羽一声令下，所有的士兵像猛兽般勇猛地直冲，把秦军吓得目瞪口呆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，终于把20万的秦军打得落荒而逃。
哎，项将军这一招真厉害啊！要不是他用了这一招，别说三天，恐怕3个月也打不赢这一仗的。
可不是嘛，天下恐怕再也找不到像项将军这么英勇的将军了。
嗯，项将军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打败秦朝的。
对，我愿意永远跟随着他。
嗯，
经过巨鹿一战，项羽的勇猛威震全国，士兵们更是对他佩服得不得了，许多人啊都跑来投靠他，他手下的士兵一下子增加了许多，项羽成了反秦队伍中最厉害的一支。紧接着，项羽又挥动大军，准备浩浩荡荡地去攻占一个叫关中的地方。这时候，却传出了一个消息，刘邦已经先占领了关中，还自称为关中王。项羽听了十分的生气。
哼，气死我了，刘邦这家伙居然敢跟我作对。
哎，将军，您何必生气呢？刘邦以前不过是一个地痞流氓，他能占领关中是他的运气好，他怎么能跟将军您比呢？
是啊，将军，这种人何必放在心上呢？两三下就把他打得跪地求饶了。
哼，凭他那几万人马也敢和我对抗，要打败他太容易了。
将军，您不可不小心啊，刘邦他的野心不小。
亚父，你有什么看法？
嗯，以前刘邦的确是个地痞流氓，喜欢钱，喜欢女人，可是这一次他入关以后，钱财美女都不抢，而且跟当地百姓约法三章。
啊，什么是约法三章啊？
那就是杀人要偿命，打伤人要判罪，偷盗也要判罪。那些百姓以前受够了秦朝严厉的法律了，听到刘邦这么一说都高兴极了，都说他是个好心肠的人，争先恐后拿着牛肉羊肉和酒来慰劳刘邦的士兵。刘邦不肯收，要百姓们自己留下来吃，百姓们自然更高兴了，他们都希望刘邦能够留下来当关中王呢。将军，刘邦摆明了是要和您抢皇帝的宝座呀，您最好赶快出兵把他消灭吧。
嗯，好，既然刘邦不把我摆在眼里，明天一早我就派大军把他打得跪地求饶。
这个叫亚父的人是项羽的军师，他名叫范增，非常有学问，经常提供项羽许多好的意见。项羽非常尊敬他，因此称他为亚父。这一次啊，项羽也依照他的建议，准备派军去攻打刘邦。项羽的叔叔项伯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大吃一惊，因为他和刘邦的一位部属张良是好朋友，他可不想看见张良被杀死，于是啊，就连夜的赶到刘邦的大营外，向张良通风报信。刘邦听到这个消息，吓得手脚发软。
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军队怎么抵得住项羽的攻击呢？
主公，您先别急，我们一定可以想得出办法来的。
有什么办法好想？干脆我们向项羽投降算了。
主公，我们好不容易得到今天的局面，放弃了多可惜呢。
那该怎么办呢？
哎，有了，主公，这件事项伯可以帮忙啊。
怎么帮啊？
就请项伯回去告诉项羽，说您要对他忠心耿耿，明天将会亲自去向他解释。
什么？叫我去见项羽？这岂不是羊入虎口吗？万一项羽杀了我怎么办？我不去。
主公，您放心，有我在啊，项羽杀不了您的。
你真的有把握？
主公，您只要按照我的计划去做，绝对不会有事的。
好吧，就听你的。
第二天，刘邦果然带着张良和一位叫做樊哙的大将，和100多名士兵，来到一个叫做鸿门的地方见项羽。他装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，连连地对项羽说：
项将军，您误会了，我胆子又小又怕事，怎么敢和您争天下呢？这都是别人造谣，想害我刘邦。项将军，您可别杀我呀。
既然你不想称王，你到关中来干什么？
哎，项将军，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您吗？我知道您想在关中称王，所以我一到关中就天天盼望您快来。我派兵守关也是为了防止盗贼作乱啊，绝对没有抵抗项将军的意思啊。
哦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
每一句都是真的，我胆子再大也不敢欺骗您呐。
好，既然你对我这么忠心，我也就不再生气了。当然了，既然误会解释清楚了，大家来喝一杯吧。
项羽看到刘邦说的那么谦虚，心里的怒气全消了。他叫人摆设酒席招待刘邦，在酒席中，项羽开心极了，完全忘了要杀刘邦这件事。
来来来来来，大家干一杯。
哎，将军，干杯。
好，大家一起来。
范增在一旁看了十分着急，他不断地提醒项羽：
将军，刘邦不可留，快动手吧。
亚父，你也看到了，他在本将军面前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发抖，连酒杯都拿不稳呢。
将军，
你看他把酒洒在衣服上了，这种人有什么好怕的？
将军不能大意啊，您还是……
项将军，我敬您。
好，来，干杯，
干杯。
项羽根本不理范增，只管和刘邦尽情地喝酒。范增心里急得不得了，悄悄地离开宴会，去找项羽的堂哥项庄。
项将军不够狠心，下不了手杀刘邦，你去杀了他。
亚父，我要怎么做呢？
你假装进去舞剑给大家看，然后慢慢地靠近刘邦，趁机会把他杀了。
好，这件事包在我身上，
一切都靠你了。
项庄拿着剑大步走进营帐里，他一手端着酒，一手握着剑，对刘邦说：
今天将军请刘将军喝酒，军中没什么可助兴的，我给大家舞剑，热闹热闹吧。
好，好极了，项庄舞的剑可没人比得上的，今天咱们可有眼福喽。
谢谢将军夸奖，在下献丑了。
项庄喝完手中的那杯酒，然后挥舞着长剑，剑光闪闪发亮，直逼向刘邦，吓得他直冒冷汗。
项庄哪是舞剑呢，分明是想杀我吧，这该怎么办呢？
主公您别紧张。
哎呦，这一剑差点刺中我了。
相国，您看到了吧，项庄要杀我的主公，您可不能不管呢。
项庄太过分了，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。一个人舞剑多没意思啊，项庄，我来陪你舞一段。
于是项伯也拿着剑挥舞起来，每当项庄的剑指向刘邦的时候，项伯就用自己的身体去护着刘邦，使得项庄怎么也杀不到刘邦。项庄看大事不妙，于是更加逼紧刘邦。张良看到情势十分的危急，赶紧溜出去找樊哙。樊哙一听刘邦有危险，拿着宝剑气呼呼地冲进去。
这是什么人呢？
哦，他是刘将军的车夫，大概是在外面站太久了，肚子饿了吧。
嗯，长得十分结实，好一个壮士。来人呐，赏他一坛酒，一只猪腿。
是。
谢谢将军赐酒肉啊。哈哈，你喝酒吃肉的样子挺有趣的，你要不要再喝？
我死都不怕，还怕喝酒啊？想当年秦始皇就是太残暴了，各路英雄才起来反抗他。如今将军若听信小人的话，杀了刘将军，这不也像秦始皇一样吗？到时候恐怕没有人肯服从将军您，请将军想清楚。嗯，有道理，说的有理。
哎，将军，我可不可以去下茅房啊？
当然可以，快去吧。
谢将军。
刘邦假装要上厕所，溜出了营帐，张良也跟着溜了出来。
哎，这顿鸿门宴真不好吃啊，吓死我了，差点连命都没了。
主公，趁这个机会您快逃吧。
我早就想走了，可是万一项羽发现派兵追我，那怎么办呢？
您尽管走吧，剩下的由我来应付。
好好，那你自己要当心哦。
刘邦吓得赶紧逃走，张良等刘邦走远了，才进去向项羽告别，结束了这一场惊险万分的鸿门宴。后来人们便把这种表面和乐却暗藏杀机的宴会称为鸿门宴。宴会结束后，范增要求项羽立刻去攻打刘邦，项羽却一口拒绝了。
将军，您太小看刘邦了，将来和您争天下的一定是他。
哎，亚父，你不要再说了，刚才你也看见了，刘邦吓成那样，最后连告辞也不敢亲自出来，这么胆小的人有什么好怕的？
将军，你怎么不肯听我的话呢？哎，你将来一定会后悔的。
宴后，刘邦假装称项羽为王，其实心里很不甘心，一直等待机会，终于等到项羽正打算返回家乡彭城的时候，刘邦决定毁了和项羽约定互不侵犯的誓约，追击项羽，于是双方在垓下展开决战。
项羽很会打仗，他一定又是奋勇杀敌的。
对呀，项羽在巨鹿之战
却是霸王啊。虽然被汉军重重包围，他还是纵横沙场，一声大喝，骑马率军冲杀出去，把汉军连人带马震的是四脚朝天啊。
我就知道夏侯惇一定会打赢敌人的。
仔仔啊，这一次啊你猜错了。
啊，为什么呢？
项羽啊太骄傲了，虽然他很英勇善战，可是他一直以为自己最能干最聪明，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，学习古人的经验，所以这一次啊他失败了。
他怎么输了呢？
他以为刘邦的军队一定是不堪一击的，所以拼命啊追杀下去，结果中了刘邦10万大军的埋伏，最后被逼到乌江边自杀了。
他可以再杀敌人呐，为什么要自杀呢？
对呀、啊，
那个时候项羽已经身受10几处箭伤，他的士兵也一个个倒下去了。项羽很伤心地抬起头对天说，是老天爷要毁灭我，不是我用兵错了，然后拿起剑自杀死掉了。
项羽好可怜哦。
魔镜公公，为什么老天爷要项羽死掉呢？
其实不是老天爷要灭亡他，是他自己太轻视敌人。但是项羽从来不检讨自己的错误，他太自以为了不起了，到最后啊还怪罪老天爷，实在太不应该了。
唉，如果项羽当时听范增的话，把刘邦杀了，说不定就不会失败的这么惨哦。
也许吧，历史上啊像项羽这样的将军并不多，可惜呀、啊他就是太骄傲了。
好可惜哦。
那刘邦打败项羽以后，他是不是做了皇帝啊？
不错，他建立的这个新朝代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汉朝。
哎，好奇怪哦，刘邦胆子那么小，他怎么能够建立汉朝呢？
这个问题啊问得好，项羽的缺点正好是刘邦的优点。刘邦能够当上皇帝，是因为他能够信任别人，重用别人的长处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我懂了。嗯，
哎呀，糟了！
莎莎，怎么了？
魔镜公公，我把爸爸妈妈都忘记了，他们有危险，我们快点去救他们。
对呀，爸爸妈妈去参加鸿门宴，完完了，这下可糟糕了，说不定现在有人正在舞剑，正准备杀爸爸妈妈呢。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魔镜公公，快想想办法嘛！
哎呀，你们两个别急好不好？你爸爸妈妈不会有事的了。
可是他们去参加鸿门宴呢。
现在我们所说的鸿门宴只是一个比方，不会真的像项羽那个鸿门宴那样杀机重重。况且现在讲究法律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随便杀人啊？
对哦，吓死我了。
是爸爸的车子啊。